亲爱主耶稣，亲爱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又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时间来你的面前，谢谢你自己的话语，主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你用宝血将我们完全的遮盖，你让我们在谢谢你自己话语当中，是吧？求你祝福我们，是吧？也求你啊，主啊。让求主在你面前能够放胆的讲，是吧？请你除去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惧怕胆怯，是吧？也请你开通我们属灵的窍，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自己话语里面所隐藏的奥秘。你让我们真正明白你自己又向我们所又说的话，是吧？请你指教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就要从40章到52章。那上一节到39章好像跟这个40章是分开一个段落。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共有66章，它跟新约旧约好像是有相对应的。那从第一章到39章就很像旧约里面圣经的1到39卷，那主题是讲到神的责备和审判。那从40章到末尾的66章也共有27章，那也像新约圣经里面的27卷。那这里主题是讲到神的安慰和救赎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这个40章，是进入一个新的段落，那主题是讲到耶和华拯救。那刚刚好呢，在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，也就是耶和华拯救。那我们知道，为什么神要施行拯救，就是因为说，在39章那边，我们看到西西家王，因为他的骄傲，那把国内的所有那边财宝，还有武器库，全部给那个来访的巴比伦使者看。然后以色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告诉他，今天被看的那些所有的财宝是没有一件不被巴比伦掳去。就是这是一个预言啊。那就是说，他还说，西家王，你的种子中，其中有一部分还要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面去当太监。那这个预言呢，到了100年以后，已经实现了。那么所以说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沦落到巴比伦去当王国奴、当俘虏，这是神对他们的管教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许多巴比伦以色列的百姓，许多以色列百姓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顽梗，因为他们的悖逆，那么神就他们不敬畏神，那么被神惩治，所以他们被掳也是神对他的惩罚。那我们40章这边呢？我们又分两个小段落，那1到11节是一个段落，那12到31节也是一个段落。那第一个小段落，它是宣告神安慰的信息，预言神的救赎即将临到。那第二节，你看这边，他就说律期已满，罪得赦免。那这里看到我们，他这里有个律期。那就是看到神的工作，他有的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时候，那有他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记录，我们在星球神的当中，我们都知道说神答应我们的祈求，都有他的时候，他的时间。那第二小段这里就看到描述说神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，他有大能大力，又拯救 以色列百姓，他就是这样激励百姓，又更加等候他，信靠他。那最经典的，我们看到31节，这里说了，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里就说到我们要能够等候神的人，就必会重新得力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等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，这是40章。那我们进入41章，41章这里主要分3个小段，第一节到第七节。然后8节到20节，然后21节到29节有3个小段落。那第一个小段落，这41章这里主要是说神向犹大和列国发出的宣告、发出的宣言。那第一个小段落呢，预言了神又从东方兴起一个人。那这个人呢，也就是波斯王古列。那兴起他干什么呢？就是来执行完成神的工作。那么看到神拣选一般一位外邦的君王来与他同工，这显明呢神是历史的主宰，显明呢神已经进入外邦的历史。那第二小段是安慰以色列人，不要惊恐害怕。为什么不要惊恐害怕？他正是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仆人。那特别的第十节这里有没有看到？他说你圣经里面说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是你的神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那第9节那边就说到：“我拣选你，并不放弃你。”那说明我们神呢对以色列百姓的安慰是何等的有力量、有能力啊！那我们看到有神的同在，就再没有征战的事，也不要担心在回归路上的诸多困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必会与他们预备。那18节、19节这里就看到，我们看到神又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眼。我又使沙漠变成水池，使耕地变为泉眼。我又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木、宽松柳树和野橄榄树。我在沙漠又把松树、桑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。这里看到神的作为，他是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这近光的高处也就是山顶了。怎么会山顶会开江河呢？但是神的作为是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他以神的能力来安慰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放心的。来回到神的身边，跟随神，跟随主。那今天呢？当初神这样激励以色列被掳的以色列百姓，同样呢，今天神也会照样激励我们。今天身在难处中的我们，身在难处中的弟兄姐妹，那使我们能够看见，使我们能够知道，使我们能够思想，使我们能够明白。那这都是神所塑造出的，就是一切的路程、一切的难处、一切的前途，都是神为我们安排预备。所以，就我们跟随着，我们就不要害怕，又完全有信心的跟随。那第三小段这里，就是激发偶像的虚假无能。和虚无的，唯有信靠神， 才能得救。那说明了神是唯一的拯救。你怎么进到四十二章？那四十二章这一章上半段是描述神所喜悦的仆人，那这位仆人就是弥赛亚。这是以赛亚中四首仆人诗歌中的第一首，另外三首记载在49章、50章、52章。那这里都有仆人的字眼，那这个仆人全部都是指着弥赛亚说的。在以赛亚书中有很多提到仆人这个字眼。那有的是指什么？指以色列的百姓，有时又指这个古列。那有时呢，似乎好像会指以赛亚本人。那么在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也有这样的神仆人的身份。那第一到第九节这里没有说神仆人的特性、工作、使命，说的他是安静的，说的他是温和的，说的他是谦卑的。那么这个仆人工作的内容呢？他是无耻、蛮软弱的，无耻无助的，无耻受伤的，而被欺压的人。释放被囚的，开明瞎眼的，开通耳聋的，并且又做未般人的官，那他的使命是要将真理福音传给全人类，救万民，做他的门徒。那10到17节，这里是要呼吁全地都要因神救赎的工作起来，歌颂赞美。将荣耀归给神。那18到25节这里说明以色列遭受刑罚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顽梗悖逆，像瞎子一样不肯遵行神的道，像聋哑的人一般不听从神的训诲。那我们再进入43章这里有分4个小段落，就1到7节、8到13节、16到21节、22到26节。那这一章论到神对以色列民的旨意是不改变的。第一小节就安慰百姓不要害怕，因神应许一定要拯救他们。因为以色列是神提名选召出来的，是属于神的产业。那今天我们蒙恩的基督徒，照样主对我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主救赎了我们，是他用重价宝血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。”那第二个小段落。那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，神是需要以色列为他的大名做见证。那见证什么呢？这我们见证，又以色列百姓为神见证他的拯救和信实，见证神是独一的真神。在11节这里，他提到说：“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。”没有救主，那他又见证让所有的列邦列国都知道。第10节里面说：“我就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”那这个神一直在强调，向以色列百姓强调，向外邦列邦强调。只有他是耶和华，是真神，只有一位，没有第二位。所以他们当时看，许多列邦列国都在流行拜偶像， 拜假神，他们认为他们拜的神都是真神，那是神这边再次强调，是只有耶和华是神。那地上小的这里是预言，神将为百姓呈现一座新事。那么以色列将要经历神奇妙的作为，神又拯救他们脱离那个瞎子。在16节这里就记载了神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。那这个神，这个事情，好像就是在我们出埃及记，那个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，那个海裂开，分开两半，成为干地，让以色列百姓走干地。那到19节这里，神说他要成就一个新事，那这个新事就必在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那个这个新事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。那么开江河呢，目的就是取悦水源，有水源就让以色列百姓在回归的路上，他们在路上不至于饥渴干渴，因为当时看到他们又回归的，为回归那个路程非常的艰苦，要经过旷野，又经过沙漠。我们就知道沙漠都没有水，那如果说没有水的供应，他回来经过沙漠，那个路又崎岖，这有很多诸多的困难，所以神为他们预备在沙漠，在旷野要开道路，在沙漠又开江河，引领他们，保证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到，返回故土。那第四小段这里，我们看到，虽然以色列行在罪恶当中，但神宣告说，他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因为神并没有撇弃他们，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。尼希米记9章17节的下半段，这里有说到这样的话：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不丢弃他们。这就是指着以色列百姓说的了。因为神不丢弃他们的理由，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并且不轻易发怒。这是43章，那我们进到44章，44章这里是讲论，唯独耶和华是神。这里又分4个小段落，1到7节，6到20节，啊，21到23节，25到28节。这里主要是抚慰百姓，要归向他，安慰百姓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以色列从出胎的时候，神就拣选了他，并且要赐福给他的子孙后代。那这个福呢，神说又用圣灵来浇灌他的子孙后代，又用祝福来浇灌他的子孙后代，就看到神是非常的信实慈爱。那第二小段呢，就论到神的能力与偶像的能力来对比。那这里描述的神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是救世主，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。除神以外，再没有别神。神是创始成终的神，神是之前之后的神。那相对偶像来说，我们看到偶像呢，是人手塑造的。他有脚不能走路，有眼不能看见，有口不能说话，有耳朵不能听见。他这就强调，就凡制造丢开偶像的，尽都是虚空，尽都是没有益处。那第三个小段落，这里以赛亚是宣告神的救恩，就神已经涂抹了百姓的过犯和罪恶，并要百姓归向他，因神救赎了他们。因此，要呼吁以色列要纪念神，因神的救赎成功， 神的名得荣耀，天地都当欢呼歌唱赞美。那我们也应当为着我们神的救恩发出感谢赞美。第四小点，小到这里预言神将兴起，呼出完鼓励。那么神使用鼓励来拯救百姓脱离巴比伦的辖制。那神使用鼓励拯救百姓又归回，并且又重建耶路撒冷。那这里我们看到一点神的工作，神又完成他自己的旨意，又需要人与他同工，又需要他合乎他的器皿跟他同工。那我们试问一下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不愿意做这样神的同工？愿意不愿意跟神同工来完成神自己的旨意？接下来我们来到四十五章，四十五章这里有可以分三个小段落，一到八节，九到十三节，十四到二十五节。这一章是论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那宣告神为选民的缘故兴起鼓励，并且给他应许。第二节说到，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起居之地，我必打破铁门，砍断铁栓，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。我又将暗中的宝物和隐藏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我们知道他神兴起鼓励，又给他应许，那目的又是为难什么？为难这个鼓励，他也能知道这些都是神给他的。神又让他知道，除了耶和华神，再没有其他的神。那第二小段呢，就强调创造的主的主权和掌管历史的主宰。以色列在九章十三到在九节到十三节这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，他指出神的主权。那以赛亚书有多次将神与人的关系比作有将与泥土的关系，这在二十九章、三十章、四十五章、六十八章这里都有记载，这有将跟泥土的关系，说明受造之物无权质疑和抱怨神的计划，就像瓦器无权质疑和抱怨有这样的设计和手艺。今天神塑造我们，就像好像这有这样制造陶土一样，在这制造过程当中，求主能够使我们成为他计划中的合用器皿。那第三小段落的预言，将来列国又归降以色列，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又呼吁他们又撇弃偶像，祷告耶和华神。我们看到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使你我能够成为他计划中的合用器皿。我们无论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，都当顺服主的安排，主的合用的器皿，我们在神面前就不会发怨言。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发怨言。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有说到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贱的， 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比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在神的大家庭里面，各有这个器皿的功用，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也是都有需要的。所以，只要我们能够愿意顺服，愿意听从神的安排。那我们说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引起很多的器皿，让他使用，使神的家更加的荣耀，更加的有见证。那我们进入四十六章，四十六章这里是可以分四个小段落，它只有13节，那1到2节是。一个段落，3到4节也可以一个段落，然后5到7节也可以一个段落，8到13节又是一个段落。那这里主要是论述巴比伦王国的倾倒，预言那宣告巴比伦的偶像会被掳掠，在战乱当中被掳蒙羞，又不能自救。这些偶像呢，他落难无能。还又用牲口吐着他。因为牲口吐着偶像的缘故，连牲口呢都受累、受疲乏，成为一个负担，成为重负。那这个偶像呢，他有酒，他不能走路，自己不走，他既然救不了自己，那又怎样会救被他的人呢？这里就说到。这个被偶像的虚无，那么对比偶像的以赛亚劝勉百姓，劝告百姓，神爱他们，始终像慈母一样，不停地照顾他的子民。他们从出母胎，直至年老发白，神仍然永不改变的爱、回报、拯救、看顾他们。现在神对我们的眷顾将贯穿我们的一生，无论什么时候，神都在担当我们的忧患、痛苦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这位神是何等宝贵的神！那么第30章这里讲到，没有谁可以与神相比，与神同等。那接下来就说到神的旨意必会成就，虽然百姓还心存顽梗，远离公义。但神的救恩并不迟延，神为自己的荣耀施行拯救，他会按他自己的时候，按照他的计划。那么进入47章，本章继续描述巴比伦的灭亡，分3个小段落：1到4节、5到11节、12到15节。那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，神对他的定罪是。非常的严厉。那么，巴比伦他们所犯的罪，在现今的时代仍然呢延续不断，甚至更加严重。那么，巴比伦看到巴比伦他们因他的罪受审判的结果，那这里有个比喻，就比喻说，从尊贵地位的少女、闺女，沦入为无比丑陋蒙羞的女奴。这里就看到他们圣经里面第二节说，又揭去拍子，脱去长衣。那这个帕子，揭去帕子，帕子跟长衣是尊贵女人的一种标志。那他们这帕子也没有了，长衣也没有了，然后又用磨面，又去推磨，本来是很尊贵的，但是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丑陋蒙羞的女奴，变成一个奴隶。这是神对他的审判。那第二小段就说明巴比的罪恶极大，受神惩治，说到他非常的残忍，好没有丝毫没有怜悯的心。原因是什么？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，就老年人负重恶，这是他们没有怜悯的心，又受神的审判。那接下来呢？他们 的骄傲，就是他自以为永远为列国的祖母，能够坐在皇后的位上。那以罪为乐，自封为神。他也说到，没有除他以外没有别的，就是他是神，认为这样。没想到祸患瞬间临到，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是他还自己以为。自己还会坐这个祖母的位上，会坐，一直坐下去，成为列国的祖母。但是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，他就不强大，他又灭亡了。那接下来就组织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救他。那些他从小所依靠的符咒，所依靠的邪术，也帮不了他，都已经失去了作用。那么我们想到又想逃避神的审判，我们又应该做的，唯独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正确的管家。我接下来48章，本章论到以色列百姓的顽梗与神宽容的爱，分4个段落：1到8节、9到11节、12到15节、16到22节。那么，第九段的这边，这被以色列人的顽梗背离。那第一节里面说到，以色列百姓一直都承接犹大所得的福气，那就是他从他的水源出来。然后就是说，犹大一直在承受着神的福气，然后他们却没有感觉到。在承受神给他的供应，他却指责神不公义、不平、诚实。那第四节这里就说到，神老早知道百姓是顽梗，他说他的颈项是铁的，额头是铜的，这来比说明他的刚硬。他们也说他敬畏神，他们自称是敬畏神的，那所依靠的也是神，可是他们违背于神所立的约。那是一个真正的名不副实的人。那以赛亚书29章4章就在这里这样说：“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为主权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，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”那这里看到这个心口不一，那这种的敬拜呢，是虚假的敬拜。那么神不悦纳。那9到11节这里说，神为着自己的名和荣耀的缘故来拯救以色列。那神借着王国，借着被掳的苦难来熬炼以色列。但是呢，就是说熬炼他们还没有到因此那样全境之时。就是说，如果因此熬到全境的时候，又用非常非非常更大的火力。更大的难处是吗？这代表更大的磨练，但没有，神没有这样，没有等他，没有等因此那样全境之时，神已经拣选了他，就已经引导他们又离开巴比伦，如希律引导他离开埃及苦难的奴一样。那接下来就说到神拣选苦难来完成救赎以色列的工作。强调这位苦力是神所爱的，神与他同在，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。那到末尾这一小段，就劝勉以色列又听从神的命令，闭门祝福，并将又脱离巴比伦的辖制。然后最后一句强调说：恶人并不得平安。那么第49章。从本章起至55章，主要是预言以色列返回故土，重建圣城。本章是第二首仆人之歌。那1节到6节是第二首仆人之歌。那预言这位神的仆人弥赛亚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指出他今后的使命，是要复兴拯救以色列，并做外邦的官，向世界施行拯救的工作。 那么，又是神仆人的选召、装备和使命，向全地宣告，当留心听。自从出母腹就被提名选召，并已装备好。真理第二节里面经文就记载了这些内容。那受托的使命是要复兴以色列，并做外邦人的光，传说神的信息，向全世界施行救赎。路加福音有这样记载，4章18节这样记载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救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救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那么第二首到这里是神对西安安慰的话，是14节到18节。这里强调神并没有忘记他们，他就用一个比喻来比，就是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这是何等的安慰啊！我们虽然有软弱，我们有失败，有灰心丧志，有时候会有怨言苦毒，但我们有思想，这位神并没有忘记他。愿众家乃是回来的我们，他随时处处看顾我们。约翰福音14章18节这里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那19到26这里，26节，神又把选民领回本土，并要惩罚仇敌。那到了50章，本章论及神的仆人对他呼召所做出的回应，有三个，可以分三个段落：1至3节、4到9节，然后4到11节。这表明以色列因犯罪而受惩罚，并没有证据证明是神抛弃他们。而圣经里面说：“我兄弟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？”就是没有休书。也没有再走，不是神卖了他，那是他因为自己的罪恶、犯罪、反感被你被惩罚。那许多时候，我们也会用自己，因为自己的过失原因呢，受神管教。那我们没有好好的反思，就来个责问神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何等的愚昧啊！我们要反省，我们要知道神是随时爱，他是爱我们、看顾我们。那么第二首的就描述神仆人弥赛亚的顺服和受苦，这是第三首仆人之歌。其次呢，这位神仆人忠于神话语的态度，首先呢，他领受神话语的教导，然后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安慰神的百姓。那么以赛亚描述仆人如何装备神话语的教导，他这里有3点啊。第四节里面就是说。主耶和华是我受救者的舌头，那说明这位仆人乃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恩赐与能力，来传说神的话语，那才能有效的、清晰的传讲。这个神的话语能够使疲乏的人得到扶持，软弱的人得到刚强。那么这里他怎样领受神的话语呢？他每主每早晨提醒。说明这位仆人在准备他从事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之前，先亲近神，然后领受神的话语的提醒与引导。那我们这里看到早晨呢，是我们亲近主最宝贵的时间，与主交通。早晨呢，这个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倾听主的声音，领受主话语的供应。那么这个仆人呢？那这里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这仆人不仅有耐心的接受神话语的教导，那更是甘心的领受神所托付的使命，忠心去传讲，以完成神的旨意。那么最后这4到11节呢，是要呼吁要敬畏耶和华，听从他仆人的话，否则必躺在悲惨之中，就没有平安，没有安息。那我们进到51章， 本身是神安慰西安的话，那可分为四个段落：1到8节、9到11节、12到16节、17到23节。那么应许救恩给听从信靠神的人，那在第一节、第四节、第七节这里每一节开头都有"当听我言，当听我言，当听我言"，这是要鼓励那些信靠神的子民，就他们追想从前神如何不遭眷顾亚伯拉罕，以色列又如何从他一人发展成为多民的。同样，今天流落异邦的渔民人数虽然少，神会使他们复兴，使国民增多，并要重建圣城。那第二手段就是呼吁神的，呼吁神的膀臂又兴起，兴起，兴起，兴起什么呢？兴起做什么？兴起拯救被掳的选民归回。那么回想过去历史中神的作为，祈求神再施展大能，使被掳众民归回故土，最后必欢喜快乐。那我们看到一个落单的基督徒，应当又重新回到主的怀抱，那回到教会，才能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那第三手段的是重生，唯有神有能力的，有大能的作为，能够拯救百姓，做百姓的安慰。首先，神提醒百姓，神有大能大力，是创造宇宙及人类的主，就他们不要因欺压他们的人而终日恐慌。这些人只不过好像草一般，转眼就消失了。而且被掳的百姓将很快就要归回神，并且要会供应他们的需要。这是给他们的安慰。那么接下来，那宣告神愤怒的杯，必传给以色列的仇敌，神又为以色列报仇，神又为以色列伸冤。那么圣经里面很多引用历史，是要提醒我们，又追想神过往的作为，让我们来更加的认识神，更加的信靠神。那么最后，我们进入到52章。那本章是继续51章，那继续安慰百姓。这里有三个小段落：1到6节、7到12节、13到15节，又呼吁西安起来，因西安必无营被守。西安又从卑微羞辱的光景下，又从卑微羞辱的光景里高升，不再受异邦辖制。这与巴比伦从高处坠下的结局，成为强烈的对比。以色列本来就是属神的，他们被掳，并非因神出卖他们。百姓的回归是神要领他们回来，不需要赎金，是神慈爱和怜悯。那么第二首段是宣告神作王的喜讯，而且以色列被掳必归回，以色列必从巴比伦归回，是个奇迹，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拯救，也是以色列百姓的责任，自己的责任。那么离开巴比伦是神对百姓发出的呼召，并劝告他们要分别为圣，从一切不洁的事物上出来。而那些扛抬神器皿的利未人，也应当要自洁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必在洁净的百姓面前前头行走，神做他们的引领，为百姓开路。有神同在的引领，他们就不慌忙，不奔逃。这里看到，在神队伍里面的必须是圣洁，神才会做他们的后盾，来保护他们，不至于慌乱。那接下来是描述神仆人的高升和成就。那本章的13节起到53章的12节，是第四首仆人之歌， 有时仆人的面貌是会少苦少死、负佛而劳苦的功效，他的智慧满有神的智慧，他的面貌秋邃，没有世人那样完美的形体，其貌不扬，那表示这位神的仆人受尽了羞辱和苦楚，让人不敢相信，又来的弥赛亚怎么会是他这样一个卑微的人？那么这人看为是卑微的。这人看为是卑微的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时间到了，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。
好，谢谢恩乐弟兄。像我们有一些那个恩乐有提到那个讨论题哈，我想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面看一下，是讲到四首这个仆人的这个之歌，然后大家可以有些分享，好吗？那我就分组，大家可以在组里有些交通。小块，你没有？要点一点吗？你是用手机还是电脑上的？可能要点一下。
那个，刚说。